有的都是我为什么这样的讲法，是我以前查的，也不是我以前写的，是我这几天默想的一个讲法。刚才那个那个姊妹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没有聆听，我们要学习聆听，然后常常默想，变成习惯以后，我们就问说为什么为什么，然后这些我所讲的方法是以前我没有想到的。哈利路亚，我根本没有想到说为什么要写这个神的羔羊啊？神的羔羊这部分上次我就知道了，但是后面这三个，这拿单叶的经历、菲利的经历跟那个跟彼得、约翰跟安德烈的经历哈，我就觉得为什么会写，为什么光专门就写三个人，我就原来知道我们跟随主必须有这三个经历。对对，然后有这三个经历才能够进入第二章的经历。第一章的经历是第二章的基础，那第二章开始哈，也我们就开始，我们来看看，我现在第二章先跟大家做一个概要哈。那第二章里面你们看见我们看到第二章哈，第二章我想先让你们做一个习题，第二章的习题不一定每一章要做习题，不过第二章我先把这个习题告诉你们。第二章的习题，第二章就是人物的研究，这第二章里面有这些人物，每一个人物你们写一个研究啊，写多了也可以，写少了也没关系啊，不是现在不是每一章都有，不过我想你要学习查经，因为我想你们不只是查经，你们将来还要是教别人，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管你全时间没有全时间，你总要装备自己能够有机会让神用嘛，对不对？侍奉神不是一个小事情哈，所以我们把这个人物研究，我们这是第二章专门讲经历，所以专门我在这里会讲，那你们回去整理，我不要把我的这个奖章给你，免得你们就偷懒啊，对不对？而且呢，你们将来要学习，这样的话你读经才会有一个分析的能力，好不好？整理的能力。哎，有什么意见？
你说人物研究有
人物研究，就是说
哪一个人，还是
就是说我们这里面有几个人物，我先给你们讲解，是我都自己就研究过，那我来讲，那你们回去整理。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那比如说，因为这第二章是非常精彩的，对不对？而且这里面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知道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它的属灵的价值在哪里，属灵的。那么第二章哈，是讲到重点，讲到两个重点，一个是水变成酒的神迹，有没有？第二点是讲要洁净圣殿，有没有？就只有两个重点。那么这两个重点呢，也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经历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到水变酒的经历啊。那么我们再看哈，我在这里把它分成第一节到第一节到第二节是一件事情，有没有？就讲到开场，那从第三节的开始，就是另一件事情出来了哈，第三节，然后到了第五节就是另一件事情，那第六节呢开始耶稣来处理这些事情了，有没有？前面是他的母亲，三节到五节是他母亲来做主角，那第六节到第十到第八节就是耶稣做主角，然后第九节到第十节管筵席的做主角，那第十一节呢又出来一个门徒出现了，有没有？ 好，那我们先来看，我们还是照样的一起来好念它哈。第一节跟第二节一起来念，来。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宴。就用尽了。
好，我们跳过了，我们只到第二节哈。那么这个一个开场就是第三日，那么按照这个注释里面他说哈，这个第三日可能是指的因为这个第三日哈很难说了，是从哪里算还没有，但是有人说这解经的人说有可能是拿单业的事情后面来算第三日，很难说哈。但是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三哈，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啊，圣经里面的数字啊都有一个意义，所以这第三日。那么这一段哈，我想那个我来分享哈。这个圣经讲到第三日呢，是常三是讲到常常是讲到复活的日子，三这个数字，一是讲到神，三是复活，六呢是讲到人的责任，人的数字。那么加利利迦拿离那个拿撒勒呢，他那里面写差不多有4英里的距离，很近的。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了。那么这里是一个背景，讲到耶稣和门徒都被请去了。但这件事情又发生了，那个这个事情这个是一个开场白，所以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那么但是我们来讲这个事情的发生跟耶稣母亲跟耶稣很有关系，所以他就把耶稣把他把这事情记载得很详细。那么从这个属灵的经历来说，一个神迹哈，第三随便就是一个神迹，有没有？这个神迹的出现啊，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就耶稣的母亲跟耶稣。那么可见在这里就讲到说，人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哈，世人或者基督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啊，跟耶稣母亲代表是什么？你们说耶稣母亲代表谁？信近前的基督徒，有没有？一个人经历神迹啊，就是他有没有这件事情啊，有个神迹的这件事情跟近前的基督徒有关系的，对不对？那么接待圣徒的就会得到圣徒的，先知又得到先知的奖赏。好，第二个呢，有耶稣在那里，耶稣是谁？神的儿子，接待耶稣的，那你有万军之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在这里你看啊，在这个整个的教会的历史上或者世人的历史上，有近前基督在那里，那里就有蒙福的经历出来，有没有？你像保罗到了使徒行的28章，那个有一个他不是船坏了，是不是到了一个岛上了，有没有？他接待他，结果他的父亲病他得到也医治好了，对不对？那一个接待伊丽莎的，王下第四章的接待伊丽莎，那个苏念妇女不生育就生了一小孩，对不对？所以你看信徒要做到一个地步，像他耶稣母亲一样，到哪里啊就有神迹出现。哈利路亚。我不知道你的经历有没有，你要有经历哦。你说我到哪里哪里就要祝福，因为亚伯兰的后裔哈，就是要使万民得福，对不对？你说我在这里上班，这个上班的地方要得福，我跟我认识的无论基督外邦人都要得福，这个就是与圣徒相交就会蒙福，请圣徒吃饭 也会蒙福。好，第二个，当然有主同行呢，那当然那不同了，对不对？耶稣，他跟吩咐门徒上船渡海，对不对？有耶稣在船上，那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就讲到这个神迹的主要的角色，给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个人跟生活上的蒙福啊，就是有没有把请耶稣坐席，哈利路亚，好不好？那好，那我们现在来讲的就用第三节到第五节哈，我们读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读一下哈，来，九用一起来，九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们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好，在这里我们开始讲到耶稣母亲这个角色了哈。哎，但是我刚才这个讲哈，前面的我在这个分析上没有做。我第一个角色呢，应该是主筵席的主人新郎。第一个角色筵席的新郎，这新郎呢，他有个不知道怎么样，请了耶稣的母亲，还有不但请了耶稣的母亲，还请了耶稣和他的门徒。这个新郎很聪明，对不对？什么客人都请，他也很多客人，因为这个筵席是一个礼拜的筵席哦。而且宴席很多客人在，他们要吃一个礼拜的宴席，那请了，所以接待这个主人就是接待了耶稣，接待耶稣的母亲，那他们为什么接待耶稣的母亲跟耶稣？那你们去想想看，
亲戚关系
啊，可能会亲戚，因为他们很近嘛，还有那可能亲戚，那也有可能别的原因呢。可能知道耶稣已经出来是一个大先知啊，出来啊，他们愿意接待先知，而且耶稣他不是一个，他也是个圣人啊，有没有？所以才他们可能接待了，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哈，现在的我们来看耶稣的母亲了哈，我们耶稣母亲，耶稣母亲跟他耶稣的在这里的对话有没有？这里就讲到耶稣母亲跟耶稣的关系了。那么耶稣的，你看第三节哈，耶稣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那我们请高弟兄问你一下哈，这酒用尽了，他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你想为什么他母亲要跟他说他们没有酒？没有关系哈，我们就是可能可以更多的想法，照着事实可以想，为什么他跟他说没有酒？也不要想得太抽象哈、哦，我们啊，
也许他母亲正要想要多吃多喝酒。
好，那弟兄，
我想耶稣的母亲他知道耶稣有超人的 ability。
对，好，那我们大家来讨论一下。耶稣的母亲为什么这个男士啊要找他儿子呢？对不对？因为他那耶稣也不是开酒厂的啊，为什么找他呢？有没有圣经根据？耶稣母亲为什么找他？因为耶稣在里面有没有哈？
他自己玛利亚他自己知道，因为他是Virgin。
从圣灵怀孕的天使也跟他说，你将要生一个儿子，要称为神的儿子，有没有啊？这件事情他都存记在心里。那还有呢，
他曾经在圣殿里面那么小的时候、
就是、他说以我父的是为念。还有呢，
还有他的名字，叫他名字的时候就知道他
还有最近发生的事情，因为耶稣这是第一个神迹哦，他以前没有行过神迹哦。那么最近有发生一件事情没有？不是拿单眼。最近的发生是因为耶稣母亲没有在，他也不知道。那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因为耶稣这个是出来服侍了。那出来服侍有一件事情，第一章的事情什么？施洗约翰的见证。所以这个就施洗约翰还得公开的讲出来，有没有？所以公开对很多人讲。所以我相信这个主人请耶稣 请这个耶稣吃饭啊，可能也都听到哈。那耶稣母亲听了更印象，这是我，对不对？然后而且呢，耶稣是离开家了，对不对？侍奉了，所以他应该知道了。那耶稣来找他，那为什么耶稣第四节哈？第四节我们读一下，来，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好，我们再来讲哈。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个翻译哈，按照那个 Bruce 他认为说，你不要这件事情来烦扰我，烦扰我不应该翻成相干哈，就是说这件事情，你不要来参与了啊。那意思说意思，可能耶稣在家，那母亲在家里啊，就吩咐耶稣做事做习惯了，也不一定哈 还是他不知道这个关系已经结束了哈。那我们现在请姊妹分享一下，为什么耶稣问说这句话？所以说我这件事情没有什么相干。
已经说了。
哦，没有，你还可以再解释，为什么这些相干？那耶稣的
时候还没有到。
还没有到，也可以说哈。那他为什么？好像是你就把他解释一下，为什么他要说这句话？还说时候没有到呢？
是不是他母亲以为他的时候已经到了？
那你解释，你们讲。
我就觉得说，他只有听到父神的有听到的话才做嘛，没有。
对对，这时候没有到，就是说，对，好，还有呢，还有你们还有没有说？好，没关系，我在说哈，耶稣在服事的事情哈，除了他是按着父神的服事哈，但耶稣在服事上哈。他有一个原则哈，他必须自己哈，就是说，我是说，这个就因为他哦，对，刚才已经讲过，就是说，他必须有圣灵的指示，他必须有圣灵的指示啊。他因为他出来也是受圣灵膏抹，他必须有圣灵的感动，然后他要等候神啊，来处理这个事情。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对他母亲对他的反应，就是说，他这个耶稣的母亲对耶稣还不够了解，为什么呢？耶稣如果去参加一个婚宴，然后呢，耶稣会不会已经没有酒了？对不对？酒越来越少了，耶稣知道不知道？
知道。
知道。那为什么耶稣要等到没有酒的时候？还要等他母亲问他，应该说快没有酒了哈，已经有酒越送越少，越送越少。那应该他赶快去处理。他知道说哈，他在这个事情上啊，他不是因为他的母亲可能对他还不够了解，因为知道说耶稣是很有爱心的，他不会说不管人家的事情。他的母亲可能是耶稣哈这件事情。怕他不管他啊，不管他。耶稣如果不管，就没有救药了，因为已经没有酒了，买这个时候也临时买不到，对不对啊？所以我就认为说，因为耶稣的母亲对耶稣不太了，还是不够了解啊。那最主要的是，因为他跟母子的关系啊，在出来侍奉的时候应该切断。那么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再出来侍奉的，我们出来侍奉说，如果神托付我们，我们就不要去问别人，哈利路亚，我们就要跟神负责，我们不能够跟人家讨论的，也不能妥协的。那也不是说我们骄傲了，而是说所有神给我们的看的原则，我们是不能够去跟人家商量的哈。而且在服事上呢，不能够让别人来干涉，我们一定要尊主为大。耶稣在地上是以人子的身份啊，照父神的旨意来做的神迹哈。那现在我们来看第六节哈，我们来看第六节。就第五节哈，他对啊。
请问一下，那为什么耶稣到后来还是有开始继续来做下面的服事呢？
对，我们来看看哈，我们来哈，等一下，为什么继续要教授做服事呢？因为他时候真的到了。好，那我们来看第五节哈，因为他时候不到，他还不会做的，那没有酒就没有酒了，反正这也不是他的事，对不对？因为他从来不会，你看拿撒路死了四天哈， 对不对？他知道了嘛，死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死了，死的时候他才去啊，他不能够越过哦，也不能够越过，对不对？他这个是越过父的旨意。那第五节我们来看哈，第五节，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就你们就做什么。好，请问一下哈，他母亲告诉这个佣人了，为什么？哎，这个佣人哈，佣人为什么会听他母亲的话？哎，你们有没有想过？这里有不过母亲这个角色，还有一个仆人的角色，这仆人的角色很重要。佣人为什么会听他母亲的话？
因为是他的佣人。
哦，不，因为他不是主人啊，因为他母亲。
客人
体恤，可能是那边是亲戚关系。
对。
那么，哎，有可能有亲戚关系。还有一个问题，那佣人如果比较理性一点，耶稣又不是卖酒的啊，耶稣能够告诉我们去哪里卖酒吗？是不是啊？啊，我是觉得佣人可能对这个耶稣可能有一点某种的认识，跟耶稣的母亲有一点关系，有没有？那么就讲到说，我们跟属灵的人要有关系，我们才可以听到指示，我们跟耶稣要有一点认识，我们才能够顺服。这就是我们的经历。在我在属灵的经历上，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很多事情没有跟属灵的基督徒有经历基督徒交通，很亏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这个很多事情就是需要在肢体的交通里面，当然要你要找到属灵人，你不要找到外行人。所以这个仆人能够听他母亲的话，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仆人若不能够听，如果仆人没有听到的话，也不知道怎么耶稣，对不对？耶稣也不会去吩咐，因为必须有这个介绍人，有没有？就是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需要有管道，需要有他母亲来做管道。耶稣没有直接去找那个母亲，没有仆人，有没有？所以神迹哈，我们讲神迹有一个这些原则，神迹有一个原则，不是完全靠神做，人需要有人的责任。哈利路亚。比如说神要医治那个乃曼的大麻风，不为神给他乃曼做一个异梦，让乃曼说你去找什么？伊丽莎，对不对？不，谁要有一个那个使女，以色列的使女介绍。所以神迹，神需要有人。神迹不是指人在那边，等一下我们来看哈。那仆人能够遵着耶稣的，因为呢，为什么啊？我们再问了。然后下面，我们现在到第六节到第，我们看下面一个开始要审行那个，我看哈，耶稣跟那个下面要行动的时候，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来，照着犹太人的学训的规矩。有两个池塘还在那里，没有两张铜碎。耶稣对耶稣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
现在可以舀出来送回满殿洗的，他们就送了去。
好，这里就更难了哈。哎，我先解释一下六口石缸的规矩，就是在筵席的时候，这六口石缸是摆在那边哦，预备客人来进来要洗手的，还有呢，他们要取餐具的。这六口石缸，那个我们的弟兄，你查了这六口石缸有多少伽仑？
他这你说到第六节这里，
哎，哦，不是，一口石缸哈，可能有100伽仑。不是伽仑，差不多有8伽仑到9伽仑。啊、哦，嗯，哎，那个布鲁斯里面写八九伽仑哈，那也不少哈，八九伽仑哈。那么在这里哈，就是可以盛两三桶水。那么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那这里就一个问题了哈，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那 那你们哪一位要？你觉得为什么仆人会听话，把那个去打水，把缸倒满？为什么会听话？这个水哈，不是我们的自来水啊，是从井里面打来的啊。啊，然后要去没有酒了，去挑水干嘛呢？缸里面是有水了，啊，是有水，还现在那筵席没有酒都快解散了。啊，那么去缸里是从那个井里面打来的水，还带为什么要去挑水？哎，他们不知道哈。那么我们请问一下，为什么会顺服？哎，这个不常没有讲理的事情啊，这好像这个不是。如果说耶稣说，
我就是顺服。
对。
哎，当然你讲的很容易啦。那仆人也有 common sense 啊，哈，对不对？比如说，他又不是他家的主人，对不对？耶稣不是他家的主人，是客人而已嘛，哈。那么你说耶稣说拿个钱去买酒，哎，当然他很高兴，对不对？啊，但是你现在没有酒了，而且。这筵席都快结束了嘛，对不对？酒若结束，我看这筵席都结束了，有没有？那么为什么去造酒？没有理由的，有没有？
因为他带着权柄，他很自然的。
耶，对，带着权柄，我相信这些仆人啊，可能也不是普通的仆人啊，哦，或者听见耶稣的名声啊啊啊，那当然，那个耶稣还没有行过神迹的，他可能这个仆人。应该对耶稣有一些信心嘛，有一点认识啊，对，有一点了解哈、啊。那么也对他的母亲有点了解，对不对？所以他们是不是因为亲戚的关系或者认识？但是这里面似乎有一个超自然的一个因素在里面，比如刚才我们姊妹说的，耶稣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哎，说他如果跟你说话，他一定会给你有信心来顺服。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经历。如果有一天耶稣跟你说话，你真的有信心来顺服，真的有信心。哎，我跟我姊妹说，我刚还没有来美国，我在住在台湾，我常常来美国访问，好几年了。我到了接待的家庭，我就看到第一个家庭，这姊妹不生育，好几年了不生育。我到那个家庭，我就说，哎。神的仆人到一个家，应该替他家祝福吧，对不对？那我就问他说，我就看到他们最需要的就是生小孩嘛，对不对？结果祷告了，就是生了小孩了。然后到了第二个家庭，我又去了，又是没有生小孩，现在就去了，啊，又生了小孩。后来我说，现在你不要告诉我啊，要告诉我不灵了，因为那个时候神给我的感动啊。那但是如果神没有感动，我不敢随便祷告，因为这我要负责，耶稣不负责，那就完了。老板不公，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基督徒要常常求说，主啊，我应该为你做什么？我要常常站在仆人的地位上。我觉得这是一个经历。我觉得基督徒要常常有神迹的经历，没有神迹经历，实在没有办法产生信心了、啊，也不会喜乐嘛，对不对？好，那么。神迹在这里说哈，管那就是说在这里，然后仆人能够信、能够听耶稣的话，可能有他的原因，我们要知道啊。那么还有，他就直到缸口有没有讲？他这个倒啊，不到直到缸口。那一般的如果人倒水，他就倒水好了，看你会玩出什么把戏。但是直到缸口就讲到顺服，要顺服到彻底。哎，然后呢，到了缸口以后呢，耶稣才对佣人说可以舀出来。可见在这个神迹啊，要人尽到自己该尽有的程度，到了那个时候神才会说话。哈利路亚。嗯，所以我是觉得说哈，我最近在我最近在学习这个祷告，我也想去分享祷告。我觉得祷告哈，根据我的经历哈，我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神迹，也没有神的启示，但是我看见为什么我有这个经历，因为我有经过十年的基本的责任。你懂我的意思？比如说我为国家很多国家祷告，但是都没有神说话，但是我经过十年的祷告以后，神开始说话。 阿根廷跟英国打仗的时候，神开始给我说话，为这个战争祷告。我祷告这个战争和解。我怎么知道我祷告这个战争和解呢？因为祷告到战，我祷告结束，圣灵告诉我说，现在不用祷告，已经成了。过了一个礼拜就停火了，哈利路亚。因为我就问这个阿根廷英国打仗的时候，神，我问说，神啊，为什么阿根廷是个天主教的国家，英国是基督教国家，两国打仗没有见证？我说这个是没有见证，我说这是撒旦挑拨的，一定要，这是撒旦挑让他打仗，所以我就祷告。所以我说，如果你没有尽基本的责任，你要看见神的启示，神的成绩是没有的。你必须尽自己的责任，你必须尽基础的责任。如果祷告的话，我上次祷告没有讲清楚，祷告的基本责任就是实行，照着你所知道的尽量去实行，实行到一个基础，神才会应用使用你。你没有到缸口，神不会用你的，你的水还是水。但是到了缸口以后呢，舀出来就变成酒了。哎，你不要以为说这个水还没有变成酒，没有关系，变成酒之前需要到慢慢的等候，等候到缸口。好，现在好了，我们再看看行神迹呢，就是，然后这个为什么用六口十缸？为什么讲？为什么不刚快井里面挑出来的水就变成酒？为什么六口十缸有一个意思？你们说洁净的十缸，你们说这是什么意思？跟大家分享，洁净的石缸，
就是要有承接的器皿。
就对，神要用的一个器皿是一个洁净的器皿，洁净的一个器皿啊、哦，这个也是很好，可以分享。
六是人的责任，
六是人的责任哈，六口石缸，但是这个六洁净的器皿哈、哦，那我们再看看耶稣。那你看看啊，所以你看，安德烈在我们在五饼二鱼的时候，安德烈跟那耶稣就问安德烈怎么喂养那么多人，那么就有个小孩把那个五饼交出来，对不对？这个就讲到了人尽人自己微小的责任，神会供应很大，这是一个神迹的一个，这里就是讲到一个神迹的一个原则啊，那么。我们再来讲啊，那个我们有的时候哈、啊，我们有时候顺服哈、啊，是因为对的，我们赶快讲，因为时间不够哈、啊，就是说仆人听从哈 啊对，人的顺服，这个顺服哈、啊，这个仆人的顺服是因为。他对耶稣有某种的认识，就是启示。所以我觉得我们对耶稣的，我们对神的顺服哈，我们对神的顺服必须我们有一个超自然性，因为仆人都没有看过耶稣行神迹，但是仆人至少说这是要来的弥赛亚，他对有一个启示，他认识这个弥赛亚，他认识这个弥赛亚，所以他才能够去听耶稣的话。所以我觉得基督徒需要有圣灵的启示，如果你每一样事情都要看到你经历神迹啊，你没有办法经历更多的事情，因为很多事情呢、啊，不是要等你用神迹可以来带领你的，神不用神迹带领，神要你有启示，你要对他有启示，你才能够顺服。好，我们第三个哈、啊，管宴席的对这个，他就仆人就送去给管宴席的这个仆人哈，也很胆子很大，把水要送去给人家喝。那我相信哈，这个仆人已经闻到香味了。不知道，或者那他送去管宴席的，管宴席尝了，那到九节到十节哈，我们一起来念哈。管宴席尝了那水变的酒，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人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弄足了才摆上侍者，依照好酒留到如今。好，我们在这里是管宴席跟新郎的对话。管宴席不知道酒从哪里来的啊，如果管宴席知道的话，那一定会把，这是说这是根本是 胡乱来哈，对不对啊？他也不可能信，对不对啊？嗯，会不会如果他头脑清醒，他会吓昏了，对不对？怎么觉得这水变成酒了？对哈、啊。好，那么上好的跟次好的，你们大家看为是怎么样？上好的酒跟次好的酒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意思？在属灵上有没有什么意思？对，一个人造的酒哈，一个是神变的酒。那还有就是说，在这个水变酒的神迹，你们是什么样的神迹？在神迹里面有两种神迹哈，我讲神迹啊，有一种是创造性的神迹，有一种是改造性的神迹。你们说是怎么样？
改造。
您说是改造啊？有没有别的答案？水里面没有酒的成分啊，应该是创造吧？两种都有，对不对？神迹有两种，比如说我的脚是神已经本来有脚嘛，哈、哦，给我造了一个脚，但是我脚坏了就给我改造一下，对不对？
对。
还有一种呢，弥勒说有一个神医的，对不对？啊、哦，那个是威克斯威尔还是哪个神医？那个是脚都没有了长出来的，有没有？啊，脚趾头都没有就长出来的，有没有？还有少师母说哈，哎，他真的经有神迹。他说这个阿根廷的一个神，他专门给人家补牙的。那他去他问那个传道人说，你要补什么牙，金的还是银的？结果上述神就给他补了一个牙，哈利路亚。哎，真的。这个就创造性的，对不对啊？那神迹在预表说哈，上次好的就讲到人最好的部分就是酒嘛，有没有人造的天然生命？然后最好的就是一个次好的酒，属灵的生命呢都是上好的。上好就这上好的酒呢，大部分呢原则上应该是创造，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第几章，第五章哈，第五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是什么新的创造，十七节。属灵的都是，我觉得水里面没有酒的成分嘛，有没有？那应该重点在创造神迹，这是一个神的在这里显出一个创造的，好，从没有里面创造有。好，那么那这个我们在讲说，人都把那个这个就是人最好的就是就是还有就这婚宴里面的神迹的概也是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婚宴的神迹，人最好的人生最好的不过是婚宴的酒，但是婚宴的酒总有一天会用完的，对不对？人生最好的部分啊，所以很多人啊在地上赚钱赚钱，等到我常常跟弟兄就说，我说现在都不要比，我们从60岁开始再来比，哈利路亚啊。无论是信主的不信主的，无论是基督徒，我们要从60岁以后来比，哈利路亚。你看见真正跟随主的60岁以后，你看看灵性也好啊，各方面都好，对不对？儿女都蒙福。那如果不是跟随主的，什么都不好，好的不多了，对不对？哎，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说还是趁着赶快拣选上好的，免得这个到次好了来再来没有了再来拣选，那太可惜了哈。好，我们再看来，现在看来这个要来这个下面就是，现在看见门徒怎么说了哈？门徒啊，第十一节了哈，啊，第十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圣经里面讲到荣耀是指的什么啊？圣经里面讲到显出他的荣耀是什么啊？在旧约里面荣耀是指的人的财富地位，在新约里面呢讲到荣耀呢是人显出神的伟大跟能力，但是神最大的荣耀呢，神本来伟大本来就是伟大，但神最大的荣耀呢是显出他的恩典，显出他的怜悯。 因为这个神迹哈、啊、是他们不配的，有没有？他们请他吃饭，结果当然了，也有一点功劳，但是不是他们配的，有没有？啊啊！而且显出在原文里面应该穿着启示，这是一个启示。在汤普威廉里面说，这个仆人可能知道耶稣的能力，但是也不太认识耶稣的，完全的不太认识耶稣的荣耀。那个如果这个管宴席知道呢，也知道耶稣是一个行神迹的人，但是不一定认识他是一个弥赛亚。这里一个启示出来他是什么样的一位。好，这里根据我们的经验，每一个基督徒啊，大部分都是从神的恩典里面来认识神的。我们的经历，如果比如说你祷告病得医治，那你会认识耶稣的恩典啊，有没有？因为耶稣很爱我啊，因为耶稣会听我的祷告啊，是不是？但是有很多人啊，经历恩典却不经历神迹，却不认识神，这样的人是因为他根本是没有心寻求神的人。没有心情，常常看神迹还不会认识神。认识神的人哈、啊，才他信了他。这里门徒说信了他，所谓信他呢，就当他为主，当他为弥赛亚。这里的信不是一般的信。你到后面二十几节里面讲，他说他们信他，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他们，有没有？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个信啊，跟这里的信不一样。因为耶稣的门徒因为有这个事情的话呢，他们就真正的信他了。因为信他了以后呢，他们就毫无保留的来跟随他。这是一个开始，有没有？这是这里的信。好，那个我们再看看那个。不是弥，不会认识他是弥赛亚。哦、对对。
管宴席的知道耶稣
是行大事、行神迹的，对不对？但是不一定啊。好，那下面就讲到这个耶稣行洁净圣殿哈、啊。我看时间已经不是很多，那我们可以我看看哈、啊。那么在这里哈、啊，看从十三节到十七节是耶稣洁净圣殿，有没有？啊，然后十八节到这个。十八节到这个三十二节是讲到耶稣来回答他们，有没有？啊，二十一节哈、啊，就是然后呢，二十二节就是门徒又来回想耶稣说过的话，有没有？那么在这里我们来看见啊，耶稣有一段时间他中间差了一段十二节，就是他们都去下百农住了一段时间哈。啊一很短的时间。那现在来讲，耶稣上圣殿去，我们来看看上圣殿哈，就到了圣殿里面了，到圣殿那边去了哈。逾越节近了，他在逾越节选这个逾越节，他有一个意思，但是我还没有看到这个逾越节。逾越节的意思是指的什么？是指的救赎的哈，神的救赎。他们纪念神哈，在埃及拯救他们。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啊，那个，这一段时间是耶稣在犹太地工作，特别是在耶路撒冷的工作，是从二章十三节到三章二十一节在耶路撒冷的工作。那么，耶稣在这个犹太的逾越节上去。他就是要开始在犹太地工，就是特别在耶路撒冷，在宗教的城市，就是敬拜的地方工作了。那耶稣上耶路撒冷就看见哈，在英文里面哈，我看见他是发现殿哈，那个殿里有卖牛羊鸽子，是指的殿的区域，不是殿的里面，是殿的外面的，可能是属于外院嘛。这个外院哈、啊，本来是做外邦人敬拜神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很多外邦人到耶路撒冷敬拜，但是他们那个殿里面的祭司长啊，或者管殿的、啊，却把那个区 弄来做生意，开店面了、啊，还有卖牛羊鸽子的在那里了，有没有？可能还有牛羊鸽子都在那里面，那这个地方啊就变成他们的商场了。所以耶稣就拿起绳子来做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去了，到处兑换银钱的。这个就是说，耶稣说不要把我的店当做富的店，当做买卖的地方，有没有？这个就是说，本来店就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但祭司占用了外邦人敬拜神的地方，外邦人就没有办法，因为外邦人是不是都不能进店？是不是外邦人如果没有归入犹太教不能进店啊、哦？只能够在外面嘛哈、哦。所以，但是啊、哦，所以这个还有就是说，献祭需要这个礼物哈、哦，祭物了哈、哦，需要兑换银钱。嗯，我们有个弟兄哈、哦，读到这里说，他有一个心得，我觉得我认识这个弟兄啊，他有很多属灵的经历啊。他说哈、哦，你到店里面去，按照以色列的常例哈、哦，牛羊哈、哦、不能用去买的，要自己养的。为什么养要出代价的？买的哈、哦，就是可以做，好像中敬拜还可以又做自清心用钱的。哎，我觉得很好呵呵啊！当然，如果是本地的，要去自己养；外地的，当然、嗯、啊。但是外地的，如果真的进钱，要把自己的牛羊牵去，因为养一只牛要到能够献祭啊，养一只羊要献，而且要没有瑕疵的，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这个弟兄有读这个圣经有亮光，有没有？他说：“你要是奉献给神的，不能够是你方便的，要你出代价，而且随便。”买卖的这个不对，应该这买卖不合圣经，因为按照旧约是应该自己养来带来的，好，嗯，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分享，也当然没有这个，所以我是觉得说牛羊献祭哈、哦，也是讲到说哈、哦，要牛羊献祭也是讲到说需要出代价，人在神敬拜需要出代价，当然牛羊献祭你在。读那个利未记啊，牛羊献祭都有预表，牛羊献祭预表把耶稣的品性、耶稣的品德、耶稣的完全奉献给的那个奉献给神，那就是奉献耶稣的完全。那包括两个件事，牛羊献祭代表是把耶将来的啊，就是我们真的向来献祭，就是要有耶稣的生命。你耶稣的生命你就越大呢，你就奉献的礼物越大，你生命越小了，你就奉献越小，那这个是将来的哈，现在还没有哈。那么在这里就讲到说，门徒就想起经上的话来，门徒为什么想起经上的话，就是说门徒想起经上，就是说耶稣所做这件事情是来印证圣经所说的神要圣经所说将来要应验在这个犹太人身上的。他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也就是说耶稣来洁净这个圣殿，有一个门徒就想到什么呢？想到神为他的殿心里焦急火烧。就殿的预表说哈，这个殿预表神对这个敬拜的神的地方啊，被人啊随便的那个就是混乱啊，非常的就神关心这个他被对就是人敬拜的事情。还有这个殿也预表我们这个人啊是神所最关心的，神要我们的殿成为圣洁，成为敬拜神的地方。好，那么耶稣就犹太人就问他说，那你记得做了这个事，那是你还要行什么？因为犹太人为什么问这句话呢？是因为犹太人不服啊，这个管殿的主人啊，这犹太人是指管殿里的主人，他不服，你有什么权柄来做这个事情？犹太人这些人要求他，要他有一个神迹哈、哦，来证明他有这个权柄做这个事情。耶稣说你们要这个神迹、啊、没有别的神迹，我告诉你我的有一个神迹、啊、 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内要建造起来。耶稣说只有一个神迹，我从死里复活以后，你就知道我就是这个权柄。因为对这个那些人啊，只有耶稣复活以后他才知道。那对于信他的人，谦卑的人，耶稣可以开导他，不要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就相信，有没有？对于顽梗不顺服的人，这些犹太人哈，为什么不接受耶稣的权柄呢？请你记得，他在第一章里面他就没有接受施洗约翰的权柄，对不对？所以他对耶稣不服，对不对？所以他对耶稣都有疑惑了，他不服嘛。因为如果一个人接受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然后听见耶稣约翰的见证，他就会服，他就会服，圣灵一定会给他一个开窍，我相信应该会这样。好，那个这个我们来看看，那殿里圣经里面讲到殿里预表第一个预表他的身体，这个耶稣的身体为什么自己称为殿呢？因为他是神，殿是人跟神相会的地方，有没有？就他是人跟神相会的一个地方，他本人就是。如果你亲近耶稣，你就会跟神遇见了。好，这里就是。那这个殿也预表基督的身体。好，就是说耶稣三日复活以后，不但要把他的身体复活，他也要建立一个属灵的教会。就是，所以在这个以弗所第二章说，彼得说你们要变成活石，要变成灵宫，还有这以弗所第二章说要变建造成借着圣灵所建的殿。在这里的意思里面讲到，接受第一个神迹是从神跟耶稣接待耶稣，跟耶稣同住同接待耶稣的时候，宴席都请耶稣一起吃饭，得到神的恩典。第二点洁净圣殿的属灵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接受神的恩典以后呢，耶稣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洁净我们殿的工作，神要更进一步来做洁净殿的工作。神关心的是我们是不是成为一个神的殿，可能成为一个圣洁的殿。神为我们这个交集如同活神，神看重我们的殿过于看重我们的侍奉。这个是第二件事情的第二个经历。我想约翰记载这个洁净圣殿，就是他跟耶稣在一起之后他有经历，因为耶稣跟他在一起天天来洁净他因为他们信耶稣，等一下后面再说，他们信耶稣也不单纯呢，都有一些，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单纯，你信不信你不要说不信主的人不单纯，信主也不单纯，门徒们也不单纯，你们到最后还要争要谁伟大呢？有没有对不对？耶稣一直讲谦卑谦卑，在结果他们还是要争伟大，可是人心里面都隐藏了一个自私的，对不对？我们虽然信神了，都带着自私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再看看下面好，我们来看，那么我们看看第二件事情，耶稣讲完了以后呢，他门徒就信了到耶稣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话。那这里讲到耶稣复活以后呢，为什么耶稣复活门徒就想起？因为复活以后耶稣就赐下圣灵了，圣灵就这些想起这些话都是耶稣复活以后，就门徒在耶稣还没有复活以前很多属灵的事情都不太知道，但是等圣灵来的时候呢，他说只等圣灵来，14章26节直教你们一切事。那我觉得我们这基督徒也是这样你看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很认真读经祷告，也很认真侍奉，但是常常不明白耶稣的话，也听不见耶稣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敞开的接受耶稣的圣灵。我举一个例子我是在这个基要的教会我说不是强调圣灵的教会。那我说的认识圣灵乃是 注意圣灵里面的教导跟感动，而不是注意行神迹的圣灵。认识圣灵乃是圣，你要注意圣灵在里面微小的声音，不要等到什么说方言了才会听见。你只要折旧重生，只要把自己奉献给神，圣灵就成为你的保惠师了。所以我发现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不能够想起耶稣给他说的话，或者明白圣经呢？因为缺少圣灵的教导。那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啊，读了很多属灵人的书，好像似乎是懂，也会讲，但是确实不懂，因为没有透过圣灵的解释，到最后呢也用不出来，到最后呢也会把它丢掉。我就是很奇怪，奇怪，很多真理好像是懂了，到最后呢还而且是真理，最后把真理放在一边，为什么？因为没有透过圣灵，不是真知道。所以真正的知道，门徒想起来是说，门徒要经过圣灵的解释才能够想起，而且能够明白。不但是想起，还是个明白。我们为什么常常读经啊，没有得到亮光呢？因为我们没有圣灵的交通，没有圣灵的教导。所以我建议你们弟兄姊妹啊，你们一定要常常操练，每一时刻与主同在。我们有一次我们就问那个，我们有个弟兄就问那个荣教师说，你怎么读经？荣教师就告诉那个我们那个孙弟兄说，我没有遇见主以前，我没有主同在以前，我读圣经我不会打开圣经的，我要进入与主同在我才打开圣经，然后我读的时候圣灵就跟他讲。后来我们这个弟兄成为很会讲道的人，因为他很多亮光，他就常常等候耶稣，等候主同在，也就是看读圣经以前等着等着都睡着了。后来但是有这种心态，后来他成为，我觉得在我们年轻人现在也认为他是很有亮光的。你们如果要做传道，你要知道圣灵的同在，你没有亮光是因为你没有圣灵同在，没有圣灵同在就不可能有圣灵的启示。圣灵先要与你同在才能够教导你，圣灵又在凡事上来，你要直接说我现在读的有圣灵，那你什么叫圣灵同在呢？那我们以后找个人在交通，你没有问题再来问啊。你必须有这个经历。所以你比如说我可以做见证，我今天上一堂所讲的都是我最近刚刚在昨天默想的时候心想到的，我以前不会这样的解释，这样的第一章第二章的，我对第一章都是片段的，但是我现在好像第一章跟第二章会连起来，有没有？而且可以把它立体化了。但是这才昨天才想到的呢，什么书上也没有啊，对不对？那你们也要啊，你们也成为活水啊，然后我们这个就茶经就丰富了啊，我端一盘你端一盘，大家就丰富了，你信不信啊？好吧，真正的亮光，你看我常常很多年长，我常常跟很多基督徒在一起，他们就是跟随主，常常有很多亮光，你信不信？人家读这个献祭，牛羊献祭都能够看出来，我这读了那么多看不出来牛羊献祭有什么道理，对不对？
我有时候多听一下别人的刺激，就像特别是老师这样这么周全，
从光中哈，就是
脑力激荡，
有一点引导脑力激荡哈，从光中见光，对不对？这一个光引到更多的光，对不对？所以我有时候也是从那个属灵的书上看到一点光，但是我也看到别的光。但是这个能够看到别个，你要有基础啊。很多人就是光看这个光啊，光看这个录我的录音机啊，他光看这个扁扁的哦，戴老师的录音机是这个扁扁的。那如果你有圣灵的光啊，你可以跑到这边看，还有方方的，你在上面看还有几个按键，对不对？很多基督徒他没有圣灵的话，看尼托生的就看这一点点，那不知道尼托生的是要引导他看得更多，有没有？那只有看到这一点，只有尼托生，只有尼托生，他差太多了，对不对？尼托生不过是神的一个器皿，对不对？那为什么以众圣徒一同明白很多事情？人家说过的，你还有更多的明白，这是圣灵的教导啊。好吧，我们再过来，那我们再看看哈。我们再看看进到这个32、23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它哈，来。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月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他们，因为犯人也不用劳结见证，因他受心里所求。好，那么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月节，许愿看看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那你们认为为什么耶稣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呢？已经信他的名了，你们认为这个信是有没有问题啊？是不是？这是什么信？那难道信在这里看见，我们就叫信有两种信啊，一种是，那这种信是什么样的信？我们说这个表面的信，那表面的信是什么信？信神迹，看见神迹信，这样的信是什么样的信？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是吧？是怎么样？
啊，
凭眼见哈，那个有的人信啊，我们按照这个注释来说，有人信他说，哎呀，这是要来的一个大先知啊，也能够行神迹了，有没有？可能像以利亚一样，对不对？可能是信的是一个以利亚，好，这是一个以利亚啊，对不对？那信他的名，那或者有的人是希望说，我们现在在罗马帝国这个压制下，我们希望他来救赎我们啊，来救我们脱离。但是这个信，所谓的真的信是什么信？耶稣为什么不将他自己交给他？真的信在这里说的是需要怎么信？
需要认识，
看见神迹，认识他是谁，是吗？好，那我们认识耶稣弥赛亚有两种认识。哎，我知道名义上他是一个弥赛亚，还有真实的认识弥赛亚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认识耶稣做弥赛亚？在犹太人认耶稣是认弥赛亚的看法，跟我们外邦人认耶稣是弥赛亚有什么不同？有没有？在犹太人认耶稣是弥赛亚，是他来做他们的王的，做他们的权柄的，这他们是。那这些犹太人在他们认可能只认识信他的名啊，信他，或者名义上也称为他说将来是一个救赎主，但是他不是真正了解，不是真正的，所以啊，不是真的，在这里说的真的信哈，是刚才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里面十二节里面信他名的人哈，就是要完全的交托降服，这个才是真的信。所以耶稣不将自己交托他们是什么意思？就耶稣没有把自己交托他们，那什么意思？就是
没有得着应许，
交托耶稣把自己交托，比如说我们交托好，还有不是我交托，把自己交托，就是说我完全信任你，我可以完全信任你，或者耶稣能够接受他们做他的门徒。从八章三十一节里面讲，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的我的门徒。对那些信他的人，很多人信耶稣但是不遵循他的道，耶稣说那你根本不是我的门徒，我根本不会理你，我也不会呼召你，我也不会教导你。所以耶稣有时候讲道的时候都是留下，都用比喻了，后来都用比喻，为什么？根本不用跟你讲，你根本不会处理，所以就用比喻。比喻是说对没有心的人只用比喻，对有心的人就只讲哈利路亚。所以有时候我们跟别人交通他如果没有心听你只要用比喻了，你只要那如果有心了你就只讲，那他省得很多麻烦啊。所以这交托就信任他，接受他们，或者是将来完全 赐他们圣灵的内住。十四章十五节说，你们若爱我，遵守我的命令，我就求父差保惠师进到里面来。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重生啊，是需要有保惠师住在里面。为什么重生的一定是有保惠师住在里面？那为什么有人没有重生呢？因为耶稣根本不信任他。那因为他知道众人所存的心，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人的心思、情感、意志，也知道人灵，而且他知道人心啊，实在是诡诈，人心实在不可靠，对不对？人心实在是狡猾，人心也很软弱，他都知道。他不但知道这些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也知道那些信他的人，也知道他的门徒都知道。你看，他都知道彼得啊，他都是彼得。我告诉你啊，你有一次啊，你有一天三次要不认我，他都知道。所以耶稣是会知道我们的。哎，我在我的经历里面讲，如果耶稣不跟你讲话，你都不知道耶稣知道你。什么耶稣能够知道呢？米勒说哈，一个人被神知道哈，有一个条件，要向神敞开，神向跟你说话，你才会被神知道。这里的知道呢，就是我们需要把自己的心向神敞开，耶稣就会告诉我们，我们就会知道他，他也会知道我们。所以我们啊，而且他说启示录说他是2:23，他是查看人恢复心思的。但是我觉得哈，我们如果要认识自己的心啊，要让耶稣来跟我们讲，我们就会知道。如果耶稣不跟我们讲，我们还不知道。好，一分钟哈。然后感谢主，有时候我说我为一个地区祷告一个十多年，后来耶稣给我讲了一句话：你这十几年哪里在祷告？你在控告。因为什么？你都嫌他们拜偶像，你根本都没有怜悯的心肠。你后来我最近看到政治运动，后来耶稣说，你跟那些犯罪的人也差不了多少。哈利路亚！我们要让神知道，啊啊！我们没有犯外面的罪，但是我们里面的，五步笑十步。好，感谢主。所以第二章哈，我们已经结束。那个人哈，你们要做的专题哈，就是说。筵席的主人、耶稣的母亲、仆人，还有门徒哦，不选的。但是你们可以长短都自不拘哈哈
啊。筵席的主人，
主人、耶稣的母亲、仆人啊，然后
还有耶稣自己，
耶稣本身哈哈、啊，然后门徒
用人
有啊，仆人就用人哈。那第三章哈，就我们23号上课哈，是不是23号？啊，23第二三章你们都也要预备好，照这样的方式预备哈，先大段分段哈。好，那
在做宴席的仆人，还有个管宴席的，
管宴席的我不用了，因为他不过是一个媒介啊。好，我们就在这里。也是，就是说，我是希望大家照这个原则哈。